目遇见你，透过你的真理，我们就跟你相遇，帮助我们对你心敞开，并且渴慕，像鹿渴慕溪水一样。那今天早上每个人空空的来，饱饱的回去。谢谢主，我们依靠圣灵，我们就进到水深之处，只听得讲的同盟一处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第十章了哈。那第十章跟第九章是有连贯性。那耶稣呢，他做了很多的工作，他主要的三件工作就是训练门徒要起来传福音，训练门徒懂得教导，训练门徒能够医病赶鬼。后来呢，他讲到结论到第九章的时候，看到耶稣语重心长的告诉他们说，这个庄稼已经熟透了，要收割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并且呢，我看到这些人困苦流离，但是呢，却缺少了牧羊人去招聚他们，去牧养他们，去带领他们进到羊圈当中。所以耶稣的结论之后呢，就进到第十章。耶稣呢，不仅讲出他的这样的心肠，讲出他的怜悯心，更重要的把这份爱，把这份负担，就是所谓的大使命，就传给跟随他的门徒。所以第十章呢，告诉怎么去做来完成这样耶稣的负担，变成我们的负担。耶稣的使命颁布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照着做，看到耶稣怎么样来训练他们的工人，然后呢一边听一边做，来完成大使命。好，我们看到几个很重要的提醒，我们要看到耶稣怎么样使用这些人的。好，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第一段，我们一起来读北京。
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，头一个名叫西门，还有兄弟安德烈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、菲利和巴多罗买、罗马和税利马太、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和亚太、分类党的西门，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
好，第一节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讲到耶稣拣选的十二个门徒成为他的器皿。这很重要，这些人呢，不是成为使徒啊，这名称，他是要被神所用的器皿。这边耶稣叫起的十二个人，我们知道其他的福音书有记载，他就祷告，祷告之后呢，从六点晚上六点一直到早上的六点，他下山，然后找了找谁来，所以耶稣是祷告得到这些名字的，然后呢下山就开始跟他们一起讲哦，那给他们什么呢？给他们权柄。那权柄有什么作用呢？我把它写下来。第一个是赶逐污鬼，第二个呢医治疾病，赶逐污鬼，医治疾病，这是耶稣要他们做的事，所以耶稣会给他们权柄。弟兄姐妹，大家一定要安心，耶稣叫你做事，他已经会给你各样的资源、能力跟权柄，他一定会给你，因为他要你做嘛。所以你要勇敢的往前，不要说我没有，神会供应的，叫你往前，神的权柄就彰显出来。所以我们做幸福小组也好，我们做牧养小组也好，都是知道神的恩典给我们用，叫你愿意回应神，神的权柄呢就在我们身上发挥出来。好，就是要他们能够做这样的事情，他们能够牧养羊群，并且来收割，这是耶稣要他们做的工作。给他们权柄呢，就要赶逐污鬼，并要医治各样的疾病。好，这边讲到第二节说，这十二个人呢的名字叫做使徒。好，使徒这个字英文差这个直接 apostle 这个字呢就是被差遣的意思。差遣什么？做主公。差遣他做主公，所以神呼召他们 calling 有什么意义在当中？有事要做，但是呢，差派呢更是有使命要去做。所以无论是差，我是招，都有任务在当中。好，使徒的意思就是被差遣出去的人。Apostle 这个字跟 missionary 是很像的，就是跟宣教士，被差出去的人叫做宣教士。我们也是一样，这边讲到说十二个人呢是使徒，某个成分也是宣教士，他们要去完成神给他们的任务。好，有一个人名字叫做西门，有叫彼得，还有他弟弟安德烈，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、约翰，兄弟党这两对，还有菲利、巴多罗马、巴多马、税利、马太，就是这个作者，马太福音的作者，还有亚勒菲的儿子雅各，还有达泰分罪党的西门，最后就是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卖耶稣把他圈起来。你看到吗？耶稣竟然拣选出卖他的人，一开始他就知道，不是最后才知道，一开始就知道了，就画起来代表说耶稣呢早就知道这个事，但是耶稣呢也给他机会， 盼望他能够有机会能够改变，进到神的大能。好，这是耶稣的怜悯的心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十二个人呢，就是成为耶稣的器皿，要去做耶稣要他们做的事，像耶稣一样做的事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到第六节呢，第八节讲到做工的现场，做工的场地场合是什么？哪个地方呢？第五到第八，一起来读呗。来，
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，吩咐他们说：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随走随传，说天国近了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。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
好，第二段呢，讲到说做工的现场，做工的场合。第一段讲到十二个门徒，就是神十二个器皿的意思。好，耶稣呢叫起他们，就差派他们十二个人去，然后告诉他们，吩咐他们说：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的人的城你们不要进。好，讲到这里发现到好像跟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是不一样的，有出入的。二十八章说你们要去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啊，普天下包括很遥远的地方都要去，但是这边讲什么呢？他只讲说外邦人的路，还有撒玛利亚北边的撒玛利亚啊，这些省份、城份、城市都不要进去。原来神要告诉他们说，传福音、医病、赶鬼，从同文化就开始了。哦，不要是老是马上都到异文化去，很遥远。你从近文化、同文化开始。比如说一样的语言，哦，一样同样的族群，一样的吃，一样的喝，一样的习惯，从近处开始。所以我们一样培养宣教士也是如此啊，我们要从近处，从我们自己本地开始，从耶路撒冷开始。如果做起来之后呢，你就有经验，然后差你到遥远的地方也可以去做。如果这边做不成呢，到那边更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习惯，所以耶稣要训练他们啊，能够有经历到成功，然后到远处呢就更容易了。所以这个是耶稣给我们差派的原理。所以鼓励大家，如果你有宣教的负担，从近处开始，不要什么经验都没有，不然是送死啊，因为那边更不容易啊，更多的挑战啊，更多语言要学习，一泡就可能说两年学到学一点点的皮毛而已，所以会拉很长的时间。所以我们了解为什么训练宣教是要让我们这边要浸泡一些时间，然后再差派出去，那就知道说你这个真的是有经历到神的大能，有果子啦，有经历啦，有经验了，往前走呢就不容易啊夭折啊，能够继续在当中存活，而且呢打的仗是有果效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差十二个呢告诉他们说，外邦的人先不要去啦，撒玛利亚人的城啊也不要进啦，虽然这个都是要传福音的地方，但是从近处开始。好，第六节说宁可往以色列家去，哪个地方呢？迷失的羊，把它画起来。原来他们要去的时候，就是同文化的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，在神面前呢，我的眼中这些人都是迷失的羊。虽然他们已经认识了上帝，但是他们却不认识弥赛亚，不晓得天国近了。所以耶稣告诉他们，你们就是天国的代言人，现在代表我前去告诉他们说啊，这个叫道成肉身的主已经来到了，你们现在也像我一样，好像道成肉身被天父所差派往前走，你的地方呢就是迷失的羊群，那些人都是你认识的这些以色列家。好，以色列那个家很重要，代表说我们传福音一定跟关系啊有关系，你不要一下子跟他没有关系传路人甲路人乙啊，你要跟那个近文化同文化的人讲啊，这样就很容易得到你的 best， 他就会跟随你回到羊圈当中。这也是我们发现到多年的策略，叫做关系步道，或者叫做友谊步道，一定跟关系的人呢，那个叫做 your best 嘛，跟你关系最好的嘛，信主的几率就高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认识你，他了解你，至少你讲什么他会听啊，这样子呢他得到神的福音就高啊，几率非常高。所以你看到耶稣的策略非常清楚，关系步道，友谊步道，叫以色列家，那个十二支派他们都认识，同支派啊，同近文化的支派在当中，所以要明白这个为什么这样做的。好，接下来耶稣说你们要去到迷失的羊那里去做什么呢？要把福音传给他们。第七节说你们要记得传福音呢是随走随传，传福音是随走随传，它是一个行动式的，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。哦，原来神要我们传福音呢，要不断的往前呢， 不要老是在一个地方而已，那个区域已经有了，我们就要往前，随走随传，圣灵的感动在那边，神就会带领到那个地方，就会得人如得矣。你要听神的声音，神要你到那里去，我们就到那地方去传福音，做神的工作，是圣灵在引导的，随走随传。好，一边走动一边传，这个叫耶稣的脚啦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走遍各城各乡，要把福音传遍整个城市，整个乡村都得到福音。很感恩早期很多的宣教士来到台湾，已经都150年了，他们的精神真是让我们可佩。他们在当地呢，已经全部大概都信耶稣了啦。啊，没地方传怎么办？就拆出来了。哦，你看到美国，像英国，他们都是这个叫做基督教的国家。那时候那一代呢，大都信主了，很少不信主了。所以整村都信主怎么办？他们都拆很远了。有人呢来到台湾呢，到台湾的时候，他们也像马街啦，是在台北；马雅各呢，就在高雄打狗的地方。然后说一个北一个南，怎么往中间靠？所以看到你像到海边啊、山上原住民的当中，整村都信耶稣。为什么这么整村信耶稣？因为他们的精神随走随传，他们不是只是建立自己的教堂在那地方，他们不断的往前去到没有听信福音的地方。愿神祝福我们教会要随走随传。台湾还有很多人不信呢，虽然感恩现在已经6.5%左右了，是平均了，但是还有很多啊。95%、94%阿伯信耶稣嘞，所以我们市场很大，这样了解吗？上一代可能很多人信了，可是那一代已经过去了，下一代很多人不信，所以我们要起来，这一代要向这一代传福音，那一代跟那一代已经传了，但是这一代要跟这一代传，下一代可能下一代再传，所以每一代人都要做这个工作啊。所以看到这边说随走随传，说什么天国近了。讲到什么呢？神的国临近了。因为以色列百姓一直在想什么？我们在帝国主义，在罗马的时代，我们盼望以色列复国啊！他们一直在想这个事。但是无论是施洗翰、主耶稣，都在讲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什么悔改？因为神的国近，不是只是以色列国啊！神的国是天国，天上的国，神宝座的地方，神的国要降在人间啊！所以你们要记得，传神的国不是局限在一个地区，它是很宽广的国度，它不是国家，是国度。它要传讲天国的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认识神。好，接下来传扬之后呢，不要忘记还有第八节，一起来读，来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，把鬼赶出去。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传福音要边走边传，到处把福音广传，使整村都信主，使整城都信主。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，要往这方面去。哪边没有福音，我们就往那个地方去。是以需要为主轴，不是你想要去哪边就哪边。要看到底哪边缺乏福音，就往前走。那传完之后，后面呢很重要，我要为这些人祷告。这些人一定有很多是病人的，很多人是被鬼附的，有不洁净的，有麻风病的，有这些被辖制的，你们要为他们祷告。你们怎么可以到祷告呢？这边说你们白白得来，得什么呢？权柄。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叫你们来，给你们权柄能力，不是吗？医病赶鬼，这些就是给你们的特别的恩赐，特别的礼物，特别的权柄呢。你们白白得来，要白白什么？舍出去，就代表说你要为这些人祷告。像我的心肠一样，看到困苦流离人的心，我里面都非常的焦急。我愿意去，我愿意按手在麻风病人身上，我肯。我们在第八章、第九章讲到耶稣的心肠都是如此，所以我们得到恩膏、恩赐，请记得不要只是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，要常常使用。因为你白白得了，也要白白的舍去，要开始为这些病人呐、痛苦人祷告，使他们进到神的大能。另外一方面是，当我们传福音之后呢，我要印证你所传的，所以你要为这些人祷告，证明说你讲的是真的。彰显神的荣耀。我们知道天国近了，怎么到天国近呢？不是讲说天国近就近了。耶稣说，当我靠圣灵赶鬼的时候，神的国就已经彰显在当中了。所以一定要医病赶鬼，神的国就彰显了。天国近了，就透过医病赶鬼彰显神的国。因为神的国跟邪灵的国是敌对的，怎么彰显呢？透过医病赶鬼，讲了解哈，所以神的国就来到我们人间了。所以我们呢，教会很看重医治释放， 我们要彰显神的国，要透过医治释放，人们就会从心里面百分之百相信耶稣。你只是口传的话，一场扣鸟了，他不一定百分之百信，但是他经历到神的大能，大概都会伏在神的权柄底下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追求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得到这个权柄，而且乐意使用权柄，让人经历到神福啊，这个信服上帝的福音是经历到神的大能，他能够经历到神释放他，鬼被赶出去，或者呢病得医治，他完全俯伏在神的面前，我是何等软弱，需要神的怜悯。好，这个是讲到整个耶稣在差派他们做工的时候要做的事，包括对象地点都很清楚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做工的时候还要信心的生活。记得做工人对神要有信心的生活，他招你，他给你权柄，相对他会供应你。我们要信心的生活。我们看到第九到第十一，九到十一，备请。
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，行路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两件褂子，也不要带鞋和拐杖，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。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，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，就住在他家，直往到出道走的时候。
好，这边说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，画起来。当我们在传福音，我们在完成给我们的神给我们使命的时候，请记得神是主人，他会供应你的。不要担心我做幸福小组我的生意就不好，不要担心我做幸福小组呢我的case 就会减少，不要担心，神会大大的供应。我们已经经历很多了，只要做幸福小组，反而冰箱的食物特别多，反而这个什么祝福更多。你发现到这样的事情吗？都是嘛，每一组都经历到这。所以你记得一件事情，不要担心你的经济，只要你愿意做神要你做工作，就是传福音啊，传天国的福音，神会供应满满的。他说你不要带着这口袋一大堆，然后金银铜钱啊，怕要走这个缺这个，不要担心，你就要做神要你做工作。好，行路不要带带口袋，也要不要带两个褂子，是两件衣服，也不要带鞋不要带拐杖。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，画起来，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。我总是觉得神拣选仆人，神装备仆人，神也会差派仆人。看看来到我们教会的一些巡回式的牧师，他们都没有缺乏的，而且他们都是凭信心到处服侍，那就教会想供应他们多少就多少，但是你看满满的恩典在当中啊，这个是神祝福在当中的。所以我们相信神要我们往前的时候要勇敢往前，因为神已经教导我们一件事，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，他是好主人，他一定不会亏欠他的工人，他会及时给你工资，给你一些祝福，不用担心，只要我们好好的跟随主完成神的我们的大使命。好，接下来说，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，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，就住在他家，只住到走的时候。所以神会不会供应好人给你啊？会，你到哪一村哪个地方，神会为你开路，好，那个地方总是有人会接待你啦，那你的吃你的喝你的住都不用担心。像一些传道人到我们当中，我们看到吃很好的住很好的，平时我们的很少住这么好的，可是他们来我们得把最好的给他，五星级的然后呢陪他吃饭啊，那鼓励啊，然后呢给他礼金啊，然后送他往前走啊，都是这么做，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。等一下你看到一个接待会得到什么嘛，所以了解这个你就要做这个事，这样知道齁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信心的生活之后呢，接下来要做的事不要忘记哦。我们看到第十二节然后到十五节，十二到十五，预备，请
进他家里去，要请他的安，那家若配得平安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，若不配得，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。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，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。
好，这边讲到十二到十五节，讲到工人，你记得，我也要记得，我们的工人呢是神特别拣选的。我们的工人除了要传天国福音，除了医病赶鬼教导之外，神给我们工人有一个极大的祝福，就是我们是平安之子。我们是平安之子，专门在分送 平安给各样家庭的人。只要你愿意接待我，平安就临到你家。只要你愿意家开放，让我做敞开小组、幸福小，平安就会临到你家。就是这么看到的祝福，这么大的祝福在当中，你看到吗？进到那个家就请他安，他请安呐、啊。当你坐下来的时候，你为他祝福祷告，那个平安就会祝福在这个家当中。如果有耳朵的，就要注意听，你的家要有平安嘛，多多敞开给仆人去做幸福小组，你们家会幸福，会有什么平安？这是耶稣讲的，那一家配得就得着了。你看到这边，那家若配得平安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一家。韩国为什么复兴？因为韩国很喜欢接待这些神的仆人去。神的仆人去到那个地方探访的时候，他们坐下来不是跟你先讲话。如果你给我一些韩国牧师注意看，他们坐下来第一件事就默祷。我有个韩国牧师跟我很好的慈牧师，我每次跟他到那家，他还是他我家，都坐下来不跟我讲话。我说奇怪，这里怪怪的。原来不是，他坐下来第一个是什么？祷告。祷告什么？求神把平安临到这个家。因为他们就用这个经文，若那家配得平安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个家。阿们。所以开放家庭好不好啊？非常好。所以我们传道人去探访好不好？非常好。知道吗？或者我们这些工人去探访好不好？很好。所以我们像我们新家人团队到处去，就是到处把平安带到那个家，带到那个病院，带到那个当事人当中。所以这个新教的工作好不好？太好了。因为我们是平安之子，你可以了解你是多么重要吗？你会把平安带到那个地方去了，你是那个平安的一个领受者，并且分享平安给人。所以你要对我们自己啊身份要很清楚，然后我们就有什么有信心啊，你到哪个地方就把平安带过去。不管个世界多么不平安，就少了我们去了。我们要走出去，随走随传，到处去，每天都要去，把平安带到不平安的地方去。阿们。你看到吗？ OK， 所求平安就临到那家，若不配得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归给谁啊？仍归到自己啊。那他不要，那就回到我这边了，通通不要，就通通都到我这边来。所以我们就出也平安，入也平安，到处都是平安了。阿们。我们是平安之子，何等美的身份啊。哇，这世界最棒的就是平安，不是吗？这世界最棒的就是平安，平安是世界上最需要的，不是金银财宝啦，不是地位名利啦，最终是平安。没有这些平安，我们得了也是不平安啊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接下来哦，还有一个字是十四节，凡不接待你们的，不听你们话语的人，你们离开那家或到那城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。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当我们见到那间这个家庭报平安的时候，有两个情况发生，就是一个是不接待你们的 ，OK， 不接待你们的哦 ，OK， 你要怎么反应？再来呢，不听你们话语，那个话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们传幸福小组的信息了。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传福信息的时候，因为到那边不是只是要跟他请安啊，坐下来吃他们的饭而已嘛。我们主要目的是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该悔改，是有任务把福音传给他们。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两个情况，就是人不接待我们，或是人不听我们的话，这两个都会有出现。好，遇到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？你就离开那个家嘛。如果这城市不要呢，就离开那个城嘛，就去到别的地方嘛。这耶稣有没有曾经被人家这个驱逐过？有啊，在格拉森人家已经这么大的神迹，人家也是不要耶稣嘛，整村都不要耶稣嘛。所以他告诉我们，有谁能够信呢？有人信，有人不信，有人接受，有人不接受，有人接待，有人不接待，都会发生。但是不要担心，如果没有不接待，那么说要怎么做呢？他很简单说，你离开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什么剁下来，代表承认说耶稣他们走很多路，以前没有铺有路，都是很多尘土，就是剁下来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罪跟我没有关系了，我已经把福音传到你们这边来了，你整村不接受，你们这整村要对这个事情负责哦，因为神已经差派我都来了，你们不接受，我已经做了， 你们自己呢要记得这个事情。好，接下来呢他讲说，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有一天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听信福音人呢就不会被定罪，听了又不信呢，审判日子一定会来。他讲说有些村庄哦，有像索多玛恶魔拉的村庄会被审判，在创世纪就讲出来了，因为他们很多的邪情私欲，很多的这些罪恶在当中，不相信上帝，结果呢火就烧下整个村啊，整个城都没了。哦，现在索多恶魔拉大概在死海附近啊，就在海里面呢，有人找到这个地方哦，所以这个都是有事实的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有些村庄、有些城市，他们像索多玛、恶魔拉，甚至比索多玛、恶魔拉更加邪恶，他们不听信福音的，就很糟糕啊。所以呢，审判一定会来到。所以我们传福音人呢，勇敢走，勇敢去，随走随闪，我们当尽我们本分就好。好，接下来呢，除了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平安之子，要勇敢传讲信息，勇敢的为主而去。接下来我们看到16-23节，讲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呢？我们读下去，预备，请。
我猜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寻粮像鸽子。你们要防备人，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也要在会堂鞭打你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。你们被交的时候，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有人在这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
好，这边16-23节讲到什么呢？当我们勇敢这个被神差派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一定会受到被拒绝，甚至在这段中会遭逼迫，会遭逼迫。那个时代是罗马帝国的时代啊，传福音呢一定会遭逼迫哦，这个很重要的。耶稣把他情况啊，他们会遇到的情况告诉他们。好，我这耶稣说，我猜你们如同羊进入什么狼群，羊入狼群基本上是死路一条，不是吗？对，但是他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去，虽然这么多的危机啊，事福还有危机重重，但是不要怕，我猜你们去的。所以你们要做一件事情，你们要灵巧像蛇，温许啊，这个训练像鸽子一样。好，灵巧呢，直接翻译出来就是什么？很精明，要敏锐。传福音人一定要精明跟什么敏锐，不要很迟钝。会有逼迫的时候，逼迫来我们就闪，有逼迫我们就找一段路去继续传就好了。这样了解吗？不要广告训道，不要溜溜的四起干让输赢。哦，一定要要非常的这个灵巧哦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命就是一个啊，像小蜜蜂一样啊，那根刺不能随便哦，把它这个刺下去哦，那根刺是会是最脆弱的一根刺，那你呢要记得那根刺是最后的一根刺，也是唯一的一根刺，不能是随便去定人家了。如果你要训道的话，要是最关键的时候才可以训道。好，这个意思哦，这边讲灵巧要像什么蛇，然后驯良像鸽子。驯鸟就是很分温驯的门徒，然后呢无罪的意思啊，英文叫 innocent 这个字，好 innocent 这个字哈是什么呢？驯鸟像鸽子。好，再来呢，这句话很重要，你们要防备人，画起来，因为你知道你是羊进到什么狼群当中，我们羊跟羊大概都不会防备了，因为都是怎么自己都在教会里面。可是记得在外面的时候要不要防备？要，因为很多的狼就在旁边，所以我们对这些不认识的人呢，我们要知道要防备哦，防备，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什么公会，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。好，这个人是指谁？公会的人，看到吗？因为那个时代有公会嘛，那些宗教徒啊、法利赛人呐、是指那一群人，他们进出了会幕啊，进出了这个圣殿。也进出了这个会堂啊，他们很熟悉上帝的话，但是这些人呢，都是要防备人，因为他们会把你抓起来， 啊，交给公会，因为耶稣说很啊，这个不久我自己都会被抓，跟他们一样，我就会被抓，所以耶稣就讲出来，然后呢，在会堂里鞭打你们，耶稣也受鞭打，不是吗？耶稣都走这条道路，因为他传天国的福音，一定会遭逼迫。好，接下来说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对外邦人啊，这个做见证。彼得也是被抓到前面，对不对？做见证，在君王面前啊，保罗也是如此，在领袖面前做见证。所以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做见证，肯定都会遭逼迫。好，接下来你们被叫的时候，不要使你怎样说，我说什么，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。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我们如果被抓的时候，不要担心，上帝会及时在你里面讲很重要的话，你就不要去想半天要怎么为自己申诉。神的灵与你同在，上帝会告诉你讲该讲的话。像彼得跟约翰一样很勇敢，是市井小民，他们是他们讲话呢非常有力道，看到这个吗？哦，像斯提凡也是一样，神的灵就降临，他就大声疾呼，然后勇敢地说出来。约翰也是一样，都是如此。所以我们相信上帝啊，帮助我们，只要我们啊能够为主来传福音，神会给我们及时的话语，不要担心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不仅公会会抓我们哦，最难过的是21节哦，弟兄要把弟兄，这弟兄是指什么呢？你自己的兄弟了，加血缘的兄弟。再来呢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以父亲为敌，害死他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那个必然得救是哪个得救呢？不是上天国的得救，乃是因为传福音呢遭逼迫的时候，那时候会得救。像彼得遭逼迫有没有得救啊？有没有出监牢啊？有，就讲这个东西。所以我们知道传福音会不会遭逼迫？会。那逼迫还有一群人，不是公会，是你的家人。所以我们在讲说弟兄姐妹受洗会遭逼迫，会，家人会反对，特别是那个时代犹太人是非常反对。然后呢，就像这个这些穆斯林一样，只要你信耶稣的话，你这个人呢完全被你自己村庄人隔绝，而且你同家族人都隔绝，甚至你的名字从你父亲的这个姓里面完全剔除啊。所以当一个穆斯林要转向成为基督徒，他的代价是何其高。如果女生的话会被打死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你看到吗？在早期的时候压力非常大，但是耶稣已经指出来，你如果要跟随我，你就会付上代价，因为逼迫一定来到。但是不要担心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你信主，你们全家都会得救。逼迫人是受到神极大的看顾跟祝福的，因为这是八福里面其中一福嘛，是吧？ 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，来，有人从这城逼迫你们，你们就逃到那城。我实在告诉你，以色列的城域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质就来到了。所以传福音受逼迫都是正常的啦。看看中国大陆今天能够这么多人信耶稣，就是有很大的高压政策哦。你看10-20年前的中国是不能随便传福音的，不像现在比较开放一些，以前根本是封闭的。但是呢，那些逼迫来到的时候，他们从这一村逃到那一村，从这一村逃到那一村，逃到那一村之后就把福音传到那一村了，又逃到那一村呢，福音就传到那一村了，反而呢福音就广传了。这是神给的祝福在当中哈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一个逼迫的情况，反而呢福音就广传了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要读另外一段提醒啊，因为福音会遭逼迫，我们继续要往前啊，直到逼迫的时候我们要坚持忍耐到底。而24-31呢是另外一段预备，请学生不能高过
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，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，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所以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， 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，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所以不要惧怕，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
好，这边就好，这样另外一段，这边讲到说二十四节，当我们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不要惧怕，很重要的提醒，会遭逼迫，但是不要惧怕。所以耶稣讲到二十四就开始了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好，基本上这段经文是在对什么讲的？对这些传福音的人讲的。哦，我们传福音呢会遭什么逼迫？特别有公会会抓我们，再来呢家人会逼迫我们。当你遇到这事情的时候，大概我们都会怕，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说不要怕，你们是我的学生，我是你们的老师，我都会遭逼迫，我都会被抓，你们学生也会。所以学生不会高过先生，仆人不会高过主人，是讲这个，想了解吗？不是我们的学问不会高过我们的老师，是在讲说我们会遇到逼迫了。那我们所有的学生都会跟老师一样，也会遭逼迫，因为你跟随老师嘛，你传福音嘛，一样走这条道路嘛，宣传天国福音啊，这个近了啊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刚悔改嘛，一样会遭逼迫，会被拒绝，会被抓。你们就是我的学生，我都被抓，你们也可能会被抓。我都逼迫了，受逼迫，你们也会受逼迫，因为你们是我的学生，你们也是我的仆人。好，就讲这个意思哦，所以大家解经要清楚。好，学生和先生是一样的，仆人和主人一样的也就罢，人既骂家族是别西卜化起来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连耶稣啊，他是我们的主人，耶稣呢是我们的老师，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都被人家骂，不仅被抓被骂，骂什么呢？别西卜。什么叫别西卜？就是鬼王啊！哇，你这个鬼魔头啊，鬼王。所以我们当我们传福音会被人家骂的时候，会甚至骂你这个是邪灵啊，妖魔鬼怪，有没有？这些都会有。他耶稣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。这个经文呢，其实你看到隔壁的经文第三十四九章三十四就讲过了，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鬼王赶鬼嘛，昨天读的而已啊，是不是？耶稣也被人家骂嘛，说我们传福音被骂是正常的，了解吗？了解没？遭逼迫是正常的，被人家误解是正常的，会被抓也都是正常的，所以不要大惊小怪，因为那个时代就是如此。如果我们教会没有任何逼迫，大概我们想象得到，因为我们教会传福音传得不够卖力，或者呢鬼都不怕，连逼迫都没有，这样了解吗？一间教会只要广传福音，一定有些误解会来到，哦，有些这些莫名的话或者这些谣言啊什么都会来到，但是不要担心，耶稣就早就劝我们，因为你们是我的学生，你们是我的仆人，你们都会走这条路，因为我走这条路，你们是跟随我们徒必要走这条道路。阿们。所以感谢主啊，教会有逼迫也是对的，是好的，因为都是正常的，因为耶稣都走这条道路。阿们。但是不要害怕，因为耶稣说免惊。来，接下来哦，所以不要怕他们，把他圈起来，不要怕他们。他们是指谁？法利赛人。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为什么讲这个？因为他们总是喜欢偷偷摸摸了，假冒为善嘛，看重外表嘛，这法利赛人的行径就是如此啊。他们总是偷偷摸摸，但是耶稣说无论怎么偷偷摸摸的事都会被显露出来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怕他们，他们盖起来一下下一下子都会真相大白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七，我在暗中告诉你们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，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好，接下来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你们不要什么怕他，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什么怕他。告诉我们说，到底我们要怕什么？ 不要怕法利赛人，他们这些假冒为善的宗教徒常常骂我们是鬼王，不要怕他们，他们乱讲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传福音一定会受到人家的误会或者辱骂，但是千万不要随便怕。耶稣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指这些人呐、啊。好，这些无论是公会啦，或是罗马帝国的这些人，都不要怕他们，唯独要惧怕什么呢？要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的，正要怕他。这个是谁啊？是魔鬼吗？魔鬼杀我们身体，然后也灭我们的灵魂吗？不可以的啊，这个魔鬼没有那个能力。又把我们丢在地里面，然后呢杀我们身体的，请记得正要怕他是谁？上帝。我们要敬畏神，就在讲这个，不要怕鬼，不要怕人，不要怕逼迫，不要怕公会，我们要敬畏上帝。那个怕其实跟 fear 这个敬畏同样的字，我们只要怕神就好，什么你都不用怕，只要怕神就够了，你就能够被拯救。好，不要怕这些人、啊、所以这个句话呢，现在就是用在我们现在，就是 ISIS 在逼迫这些基督徒啊，在中东的，他常常会宣告出来，你们杀我的身体，但是灵魂呢不能杀，神一定会拯救我的灵魂。好，这个就是受逼迫的时候要记得不要害怕。我们要惧怕的是这位会把我们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，正要怕他，是我们的神，要敬畏他。好，那我们不要怕，还有一个上帝透过耶稣来补充来帮助门徒的。他说，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什么地上。告诉我们说，你看到吗？那个穷人啊，穷到的地步只能买什么麻雀来吃啊，因为他们没有钱买鸡啊，没有钱买这些，只能买麻雀。麻雀是到处都有了，全世界大概都有了，到处都看到麻雀。麻雀非常非常多，非常普通，那还叫穷人在吃的啊，就是两只才卖一分钱，非常便宜的。那上帝告诉我们说，若是天父不准许的话，一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代表说神必要眷顾你们这些门徒，眷顾我们这些属上帝的儿女，神会眷顾你们，不要担心。像麻雀呢，天父都眷顾了，何况是这些宝贵的十二个门徒啊，神会眷顾。好，再来呢，你们的头发天父都什么数算过哦，这个我讲过好几次。这个数算哦，是指什么呢？编码，在头发上编号码了。你知道你多少头发吗？你这样一梳下来掉几根你知道吗？你今天早上长了几根你知道吗？你都不晓得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你的头发天父都算过，到底几根天父都算过，并且什么编上号码。请问细不细心呢、啊、有没有细心？很细心，在照顾我们。所以不要怕，想了解吗？如果没有神准许的话，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哦。神告诉我们说，勇敢传福音，没有神的准许的话，你不会随便殉道的，就这么清楚。不要一直什么怕，怕就不敢做了，这是中魔鬼的诡计，好吗？会有这些没有错，但是呢，神会让我们避开，神会保护，神会眷顾在当中。所以在三十一节才有，所以看到这次吗？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所以他讲到这段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，所以不要害怕。逼迫会有然后被父母亲这个误解会有被公会抓也会有，但是都不要怕，都会迎刃而解的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三十二节到三十九的预备，请。凡在人面前
认我的，我在我天父面前也必认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你们不要想要叫我是在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与婆婆生疏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，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
好， 这边32节到39节是另外一段，这讲到什么呢？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耶稣提醒这些十二个工人，你们要记得不要怕，接下来呢，你们要爱我，爱耶稣胜过一切，你们爱我胜过一切，你们传福音呢就能够胜过各样的环境艰难甚至逼迫，这是耶稣讲的积极方面。不要怕好像蛮消极的，要去爱我就是积极了，爱你就没有惧怕，爱呢能够胜过各样的环境挑战。如果你爱你所爱的人，你什么都愿意为他做，不是吗？你孩子生病了，你半夜都起来背他去看诊，不是吗？对吗？你爱他嘛，你什么事情都可以牺牲你的睡眠嘛，不是吗？就起来呀，帮他嘛。一样，我们如果爱主的心，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的。如果没爱主的心，其实外面在做，里面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埋怨会出现。当我们有爱的话，就能够胜过各样的环境跟一切。好，这边说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。遭逼迫啊，会被拒绝，都会有的。但是要勇敢承认，不要在公会面前就说我不是，我不认识。好像这个彼得就三次否认主了，就发生这种事情。所以我们要夸什么呢？夸神爱我们，不是我们去爱神。彼得就是夸我何等爱神。别人呢，全部都离开，我不会离开。很多人受逼迫，不要承认耶稣，我必要承认耶稣到底。他在耶稣面前几乎要立誓了。耶稣说：“魔鬼要塞你们呢，像塞麦子，但是放心，我为你祷告，你回头以后要去兼顾你弟兄。”在警告彼得，彼得不相信。然后鸡叫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后来真的啊，他就在这个耶稣被抓的时候，他三次否认主。有人告诉他，你的口音就是跟耶稣一样啊，你这个人就是跟随耶稣。他没有没有，我不是。然后到最后靠要立誓的，你再乱讲我就指天立誓，那咕咕咕就马上叫出来。彼得跌得很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夸自己爱耶稣。弟兄姐妹，劝大家千万不要夸自己爱耶稣，那是旧约。旧约说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。你今天爱耶稣，明天会爱耶稣吗？不一定的。就像结婚的弟兄们，今天爱太太，明天会爱太太吗？不一定的。是不是？人的爱是常常起伏的，要了解这个。所以你要对自己呢很认识。我们要夸什么？像约翰夸口一样。约翰夸什么？他夸奖耶稣的爱。耶稣先爱我，不是我先爱他。这是约翰所讲的，是神先爱我，不是我什么爱他。我是耶稣怀中的，贴近耶稣胸怀的那位所爱的门徒。他夸来夸去都是夸奖神对我的爱，不是我对他的爱。当我们明白这个时候，你人生完全得释放。因为我夸的就是他爱我，他非常爱我。如果你自我形象常常是不好的，请大家记得要夸耶稣怎么爱你。如果你常常自我形象不好的话，会常常喜欢别人掌声，如果别人没有掌声的话，就会讲出来告诉我做了何等大的事，别人就说哦，原来这样子哦。而且里面是什么？极渴望被爱跟肯定，这个叫孤儿的灵啊。那怎么办呢？颠倒做嘛。你不要夸你对神怎么忠贞，对神多么爱，我愿意就受逼迫。彼得只要鸡一叫就三次否认主，还何况我们？那怎么夸？记得颠倒夸，夸什么？他是何等的爱我，我是他所爱的那位门徒。阿们。这会你就安心了，你就说哇，原来我是神所爱的那一位，你的肯定感安全感就来。好，所以这边都在讲这个，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神所爱的那一位哦。好，这边有这样的话，我们才可以讲到这个圣经节37节。来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！若不背起那十字架跟随我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因为你做这些为主来背十字架，甚至为主来遭逼迫受鞭伤，都是你深深的被神所爱，你才会走这条道路。不是你意志的决定，你既然决定这样，明天可能就像彼得啦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记得要常常领受神的爱， 我天然人没办法，但是神很爱我，我就愿意往前走了。一个人被一个人所爱的话，他都可以牺牲的，他愿意了，因为他是被爱的人，不是意志的问题，不是决心的问题，是领受神爱的问题。好，最后一段喽，四十节到四十二，一切预备，请
人接待你们，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。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；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无论何人，因为门徒的名，只要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
好，最后一段耶稣告诉他们，不要忘记，你们呢是我的学生，你们呢是我所差派的工人，你们呢是一个传和平福音的人，你们更是平安之子。接下来呢，最后一段他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呢就是代表我，门徒们，你们传福音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，你们就是代表我了。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在做幸福小组，你就是在代表耶稣，你是耶稣的代言人，你就叫做基督徒，看到你就看到基督，摸到你就是摸到基督，听到你讲就听到基督在讲，你的生活你一切就像基督，这叫基督徒。所以这边结论来讲说，我们就是代表耶稣。他对所有的门徒十二使徒说，你们是代表耶稣的。好，人接待你们就是什么？接待我，因为你们就是代表我嘛，接待你就是在接待我了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追上去很简单，我差你们嘛，是不是？天父也差我嘛。如果追上去呢，你们代表我，我就代表谁啊？天父嘛。所以你们呢都是代表天国的孩子啊，是天父的宝贝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勇敢的，勇敢的去传福音吧，因为你们就代表父，代表子去传讲天国的福音，所以神会支持的。好，另外更感动我们的说，人因先知接待先知，就必得先知的赏赐；人因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就必得义人的赏赐。很简单，只要我们接待神所差派来的，那个恩膏就会临到你的身上。所以接待先知呢，就会得到先知的赏赐；接待义人呢，就得到义人的赏赐。相对的，接待我所差派来的仆人呢，就得到仆人的什么赏赐。所以我们就学习一件事情，只要从神来的，是应当称颂的，我们要乐意来接待他，那个恩膏就会来到。我再讲一遍，如果你愿意得着什么样的恩膏，你要学习去接待。我自己在服事过程当中，在早期的追求当中，我就渴望从仆人当中得着那份产业，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渴望，常常想得到这产业。感谢主啊，每一年我就得着，我就会接待这些仆人，到现在呢恩膏就非常多，学习接待，甚至把我的家打扫得非常好，把主卧室给这些仆人睡，开车他们去他们去服侍的地方，帮他们拿行李，到最后呢再为我祷告，恩膏就领受了。弟兄姐妹，接待就得到你所要的东西。接待意思什么意思呢？款待的意思，很重要，款待。而且接待除了款待之后，还要接受他所讲的教导，你就会得着了。好，结论来讲，来，无论何人因着门徒的名，就是你们这十二门徒了，只要把一杯水给小子，小子是什么？就是这些门徒，有大有小的，像孩子一样，你就要做幸福小组了，给这些人喝了，我实在告诉你，这人不得什么赏赐，神一定会报偿的。就在讲这个，所以你看了吗？结论来说很简单，只要我们愿意被神所差派去传福音，做幸福小组，你人生当中会充满神的祝福在当中，你会成为蒙福的人，因为神说你是我的代表，只要那个人接待你的话，就代表接待我，这人蒙福，你更是蒙福。我们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第十章来感恩，帮助我们都乐意成为主的门徒，而且被神差派去到每个地方来传讲天国的福音，也帮助我们使用神给我们白白得来的恩赐 恩膏，我们要起来印证所传的道。手按病人病就得医治，手按麻风病麻风病就得医治，按在瞎眼身上瞎眼就开开来了。主帮助我们，奉耶稣们赶鬼，鬼就离开，帮助我们勇敢起来传福音，不要逼啊，不要怕逼迫被拒绝，因为这条路耶稣都走过，因为我们的老师叫耶稣，我们的主人叫耶稣，我们都是你拣选的仆人，我们在这里要往前走，帮助我们都是你天国的代表，我们代表父也代表耶稣，所以我们勇敢起来担当个职分，把这福音广传普天下，让万民归向你，迎接你再来，将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站起来一起追